被子哈已经破了、臭了、旧了，但是就舍不得丢，因为觉得是个安全感、哦、一直陪着陪伴着他。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、哦、一样东西是你从小到大你好像没有他你就失去了安全感一样，你抱着他你就觉得很安心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、哦、你有没有这个人呢、啊、得个第三名铜牌、啊、现在奥运、啊、对不对、啊、冬季奥运，哇，他这个也是蛮聪明的哈，得了铜牌啊，干脆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哈，是站在第一个哈，自我安慰，自我安慰。我们有的时候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会不会啊，用自我安慰的方式安慰一下自己？虽然第三名，但是从另外一角度看，第一名哈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只有三个人比赛的话啊，只有三个人比赛，那是倒数第一嘛，对不对？那从看你是从怎样算起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？会不会这样做？接下来看这个，啊，没事没事，啊，考坏了，啊，没事没事，没关系，下次再来。但是我想，我们做中国人的做父母的哈，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，是不是？孩子，你没考好，怎么会没有考好呢？是不是？怎么只有考99分呢、啊？会不会常常是存着这样的心？哎，有时候我们会发现，孩子哈，他没有达到某种成就的时候，心里已经很受创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又被再骂一下，又受了二度伤害啊！啊啊，我们可不可以有时候放宽心一点？啊，有时候不是眼光只是看到成就，啊，而是更加看到这个人。这个人遭遇到些什么事，这个人他遇到什么状况的时候，他需要得到别人给他怎样的安慰、扶持、鼓励跟帮助。弟兄姐妹，刚刚我们所读这一段经文里面，你有没有发现蛮特别的哈？蛮特别的，从3到7节里面出现几个安慰，几个，我们再点一点数一数，对，10个安慰这个词哈，10个在安慰这个词，看保罗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，他第一章是第二卷书第二封信，里面就讲到安慰这件事情，短短的3到7节啊，只有5节经文，里面讲了10个安慰。好，这10个安慰。他到底讲了哪些安慰呢？啊，他里面讲到赐安慰的神，赐安慰讲了2次，安慰从别人而来，安慰更是从神而来。所以这里讲到有一个赐给安慰的对象，讲了2次，啊，在这里阐述2次。那另外我们看到接下来呢？他这里说得安慰，得安慰有多少啊？6次，是不是？你看这里保罗他特别讲到一件事情，神是何等的爱我们，神是何等爱他的子民，属乎他的，他要叫我们得安慰。这8节圣经里面我把它归纳几样东西哈，来，10个论点啊，分别讲这10个论点。那9个论点哈，啊，我眼睛不太好，9个论点啊，我们就来一个一个来看啊。第一个，你看他讲到赐安慰的神，安慰是神所赏赐的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需要安慰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到神的面前来？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就是发慈悲的父，照各样安慰的神。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提到一件事情，神愿意把安慰给我们，把安慰给我们，安慰是神所赐的。你缺少安慰吗？你缺少力量吗？你缺少扶持吗？你缺少鼓励吗？不要忘了，我们这位神是赐安慰的神。另外他说，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这里讲到有三代，一个是神赐安慰给我们，但不是就让安慰停留在我们身上，不是停留在你自己身上。当神给我安慰的时候，神也要我们去想到某些人也需要安慰，因此我们要把安慰给他们，给他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常常教导我们，保罗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我们，当我们领受之后呢，不管是恩典，不管是力量，不管是神的话语，不管是神的爱，当我们领受之后，我们还要想到那些更需要的人，有哪些人是需要的，我们要更多的愿意去关注他们。或许我们做不到，但是可以为他们祷告。我记得我自己从小在牧师家庭里面长大，当然牧师家庭里面长大的时候，常常每次吃饭都谢饭，每次谢饭特别过年过节的时候，父亲常常有个谢饭，以前不觉得怎么样，后来慢慢觉得啊很感动，因为他每次谢饭的时候都会想到啊非洲的困苦的人，他们没有饭吃。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扫兴，对不对？在过年过节大家大鱼大肉在前面的时候还要想到他们，哎呀，当我想到他们的时候，吃得下吗？吃不下吗？吃得下吗？哎，当然他常常这样祷告，我们也都自然吃得下哈。啊，不仅是为非洲哈，还为那个大陆水深火热当中的同胞。因为我的祖母在大陆，在大陆，啊，不是说歧视哈，不是，在当时的时候，他想到别人，想到别人，因此他每次做的祷告的时候，我自己也真的啊，慢慢的发觉到，他有个心，也就是说，不单单是只是自己享受。自己能够纪念到别人，坐在别人身上的时候，这是神的旨意，神的要求。另外第三个讲到，我们既多受基督苦楚，就靠基督多得安慰。这是一个正比的，神借着保罗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越受苦楚，神就越给我们安慰，不是说我们越受苦楚，神就继续加苦给我们，让我们苦上加苦。不，当我们越受苦楚的时候呢，神安慰就越多。这是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？神顾念我们，他常常顾念我们的需要。不要忘了，不要忘了，当我们落入在困苦当中的时候呢，我们以为没有人纪念我，没有人看见我，没有人帮助我，神不会忘记我们，神不会忘记我们。只要我们转眼来仰望神的时候，你常常会发现神突然会为我们开一条路，神突然会为我们开一个门，叫我们能够进入到被安慰，同时呢被激励，能够重新站立起来。保罗特别就在这里提醒你，是否在落入在苦难当中，是否被别人冤屈，或者在挫折当中，不要忘了多受苦难，就可以靠基督多得安慰。好，第四个是讲到苦难跟安慰有二元的方式，二元的，我们受患难呢是要为了叫你们得安慰，得拯救。我们得安慰呢，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。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。这里说到一件事情是，受患难可以得安慰，得拯救。但是你得安慰呢，啊，我们得安慰呢，是要叫别人得安慰。有患难必有从神来的安慰，但是呢，你有安慰呢，也可以叫别人得安慰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发现到那个安慰我们的人，他 被得安慰之后呢，他也觉得很欣喜。这个人安慰我们，他也经历过苦难，他经历过苦难之后他得了安慰，他得了安慰，表示说他可以经过，他可以领受安慰，同样的我也可以，我也可以。所以在这里特别要告诉我们，当我们领受这个安慰的时候呢， 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忍受苦楚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在痛苦当中，我怎么能够度过啊？我怎么能够度过啊？但是你会发现，当一个安慰临到的时候，帮助我们很容易过去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容易度过，因为我们真的发现别人顾念我们的需要，或者给我们一些帮助，或者给我们一些提醒。这是保罗在这边特别提醒的。另外第五点，他说到说，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，是确定的。保罗在去安慰别人的时候呢，他绝对相信，当他奉主的名去安慰对方，别人一定可以有盼望，可以有盼望，会让他带来希望，让他能够勇往直前，让他能够经历所遭受的苦难跟挫折。所以他在这边特别强调，我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，因为他知道他所关心的这些教会的会友，这些信徒们，他们不是就一直在患难当中的，不是，他们所经的苦难必定是有时间的，这个时间终会过去的。不仅如此，还给他们很大的信心，能够往前走。好，接下来他说，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，也必同得安慰。所以保罗在这里想到一件事情，他跟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是跟他们一起的，是互为一体的，互为一体的，他们自己本身是一体的，在这个教会里面大家都是弟兄姊妹，有一个人受苦，其他人也同样受苦，要感同身受，不仅是感同身受而已，而是跟他一起来面对，一起受苦。有的时候我们感同身受或许就是别人受苦，但是我只是体会他而已，体会他的心情。保罗在这里强调，不仅是如此，可能跟他一起受苦，因为他们当时可能被人家逼迫，被人家辱骂，他站在他们旁边跟他们一起，你被辱骂我也跟你一起来面对辱骂，面对逼迫，面对冤屈。他这里说到说，你不仅受苦楚，但是呢也同得安慰，同得安慰，有苦楚同时也有安慰，因为他们从保罗那里得到安慰，他们也从神那里同得安慰。每个人都被安慰，他们心里面真的是觉得真的是一家人。接下来说，弟兄们，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，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。保罗在这里也提醒一件事情，就是很多人他们落入在困境当中，他们被很多的担子所压，心里面要常常存着一个纪念他们的心，为他们祷告，关心他们。他们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当中，很容易可能一根稻草就把它压垮了，或许那根稻草还没有到，在还没有到之前呢，我们先附上安慰，我们先去关心他，让他能够被重新的被建立起来，站立起来。所以保罗他以他自身的经历，他真的是发现他以前为主基督的关系受过苦，同样的当时的时代是被逼迫的时代，只要你信主很容易就被逼迫，你信耶稣是基督会被犹太人逼迫，你信神也会被外邦人所逼迫。为什么你所相信的神，认为你所信的神是独一真神，我们所信的外邦人所信的 就不是神呢？同样也会被一帮人所逼迫。因此当人落入在这样的境况当中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真的可能没有盼望了，绝望了。那他们当时被逼迫到的地步是会被打死的，会被打死的。记得年轻的时候读一些见证的传记，为主而活，有一本书叫《为主而活》，特别讲到东欧这些共产世界当中的他们这些基督徒，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没有崇拜的自由，但是呢却发现很多人他们为主道而站立，临死不屈。同样的，在耶稣那样的时代，他们为了要相信耶稣就是基督，他们为了高举基督，他们会遭受很多的迫害，但是呢他们仍然挺立，因为他们得到神的安慰，他们得到一些前辈给他们的安慰。第九节这里说，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当他没有盼望了，落入在绝望当中的时候呢，他不靠自己，来靠神。他知道没有所靠的，靠自己能靠吗？当然他是为了基督的信仰而站立。这个时刻他如果要用自己的力量来面对，那是没有办法的。他这里提到说要靠主，要靠主。弟兄姐妹，我自己个人有的时候也常常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，就想要靠着自己的智慧跟力量去想办法去突破。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是会这样子，觉得我不必麻烦别人嘛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当我们想要说不必麻烦别人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连神也不要麻烦了，我自己来面对，我自己来面对。如果神给我们力量能够自己面对很好，但是也常常发现力不能胜，力不能胜。保罗在这里他非常的清楚知道说有一位可靠的，这位可靠的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曾经经历过，耶稣基督他经历过苦难，不仅如此他又死而复生，死而复生。所以他在这里他特别提醒要靠主，当我们需要安慰的时候，当我们需要拯救的时候，我们来靠主。最后一点，他这里说到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仍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在这里保罗他提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过去现在将来都有拯救，都有安慰。过去的我因为罪的关系远离神，抵挡神，如今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，为他而死，让他的罪得到赦免，让他因为接受耶稣是基督，相信主，而让他能够得到永生，罪得赦免。不仅如此，他提到现在，现在主仍然要救他，他有这样的一个确信。因此我们也看见保罗他虽然他几次的旅行步道当中受到很大的迫害，他也深知最后神会带领他到罗马，在皇帝面前去辩驳，而有机会去传道。虽然最后他殉道了，但是他知道这是他要走的路程。多少次神救保罗脱离别人的迫害，多少次他都看到神的手救他，虽然被毒蛇咬了，但是呢却不被咬死。他知道这位主不仅是过去的主，也是现在的主。除此之外他还提到说将来神还要救我们。所以这里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得救了，但是呢还没有完全实现，也就是将来到天上之后呢，神要救我们，耶稣基督再来要救我们，脱离这个世界的一切的辖制跟捆绑，叫我们能够在天上与主同荣。保罗在这边特别提醒，特别阐明救恩是有三重的， 不仅是过去，当我们已经接受主的，我们这大部分是基督徒，我们已经接受了救恩了，已经领受了这个救恩，让我们能够有救恩的喜乐，让我们能够得到自由，得到释放。不仅如此，我们现在活在这世界上，我们可以靠着主，当我们遇到任何困境的时候，当我们遇到过不了关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求主救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。相信我们看，我们如果看很多一些见证的话，都会看见神的手怎么样在那个人身上施行作为。但是不仅是神坐在别人身上，神也愿意坐在我们这个身上，是不是我们愿意靠他？我不晓得你遇到什么些困难，有人向神求孩子，尽量向神求，神给你信心，神就会给。有人可能向神求更多的智慧，需要去越过一些困难，神给你信心的话，就向他求，神必定会给。不仅如此，他是现在的主，现在救拔我们，将来还要救拔我们，这是三重的救恩。好，那我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安慰呢？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安慰呢？其实安慰有几种的方式，有几种的方式。当然最简单的就是话语的方式，是不是？我们说一些话，鼓励对方，安慰对方，可以给别人很大的扶持。约瑟他被他的哥哥卖掉了，当最后他的兄长们跟他在埃及见面的时候，创世纪第45章那边记载，当他们兄弟跟他相见，同时相认的时候呢，约瑟反而去安慰他的哥哥。当他的哥哥们知道他是埃及的宰相，他们吓死了，竟然自己的弟弟没有死，他们以为已经把他害死了，竟然弟弟在他的面前，不仅在他面前还是做宰相，拥有大权，他们要向他敌粮，没有粮食，他一句话就可以不给他们粮食的，一句话就把他们抓起来关了，可以把他们杀了。这时候他们非常惊恐，可是约瑟却安慰他的哥哥，告诉他们说，这是神的旨意，把我先差过来，为了要拯救我们的性命，同时为这个家族存留余种。当约瑟说了这样的话的时候，他的哥哥真的只得放下心来了，放下心来了。约瑟受过这样的一个苦难，他没有记恨，没有记仇，反而用话语去安慰他的哥哥。我们也知道话语是很有力量的，对不对？话语是很有力量的，你说一句话可能就叫人死，但说一句话也可能叫人生，就单看我们跟对方说些什么话。当然另外就是动作，我们可不可以给别人一些动作的安慰？当别人落入在一些痛苦当中的时候，我也常常看到有些流泪的时候，马上就能拿着怎么样纸巾给人擦眼泪啊！当做了这样动作的时候，我在旁边看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很安慰。那时候还想说，哎，为什么我没有先想到拿纸巾给对方？有的时候抚摸一下对方，当有人丧失亲人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拍拍他？有时候不说任何话，但是却拍拍他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给对方有蛮大的安慰。做夫妻的，现在好不好？拍拍你的旁边的伴。做弟兄的，在旁边要不要拍拍对方？你试试看，不是打下去哈，你现在要不要做一下好不好？感受一下吧，用你想要安慰他的心来好不好？不是敷衍哦，好不好？在旁边的做一下，可不可以？有人你们说不做就不做，是不是？做一下嘛。今天道白讲了，讲到没有反应，讲到不愿意做， 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你说做牧师讲了，不，哎，拜托做一下嘛，你试试看，去感受一下嘛，好，感受一下，来，感受一下。有时候轻轻一个拥抱，你会让对方觉得真的是很感动。特别你会发现，有人丧失亲人的时候，你去给他一个拥抱，给他一个拥抱，他真的打从心底里面感激，感激你带给我的安慰。我想也不必说太多了哈，你们应该都知道，你们不方便在这里做，回去去做好不好？不要千万不做哈，跟你的朋友哈，跟你的家人，有点点肢体上的哈触摸，哈，那个不是啊乱触摸的哈，而是当人家有需要的时候呢，啊，献上你的一些肢体上的安慰，同在的安慰，同在的安慰。耶稣基督的名叫做什么？对，以马内利。当耶稣降生的时候，神吩咐说要为他起名叫耶稣，同时说他是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神真的知道我们是需要安慰的，我们虽然不好，虽然远离神，可是呢，神仍然差派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与我们同在，跟我们站在一起。神是与人同在的神。当我们要去安慰别人的时候，跟他在一起，跟他在一起。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常常听到一些非常感动的话啊？有人说，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，无论我在哪里，无论什么时候，都打电话给我，打电话给我，我就过去。你们有没有听到这样的对白？有没有？我常常看到那些爱情剧，常常都有，谈恋爱的时候都会这样子。那有的时候 也看到一些对白，就是出自于那些大哥们，很有讲义气的，这样一句话，我就赶过去。你感不感动啊？感不感动？感动啊，感动啊，对不对？神愿意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感不感动？我们感不感动？不要忘了，神是乐意与我们同在的神。同样的，他也希望我们在别人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，是不是站在他旁边，跟他在一起，经历的安慰。保罗他写着书信，他特别讲到，你们遇到这些苦难，我都遇过，我都遇过。当我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呢，我要去安慰别人，别人就很容易接受。神给我们一些经历，当然也不是为了特意让我们受苦而已，但是神也让我们经历的时候是让我们成长。可是当我们成长之后呢，神也盼望利用我们的经历跟成长去帮助别人，安慰别人。因为当你有这样的经历，你走过来之后，人家才知道原来这一条路是可以走过去的，可以走过去的，因为你也走过来了。总之我们也不比你差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可以走过去的。总之我们也并不是不行，是不是？只是有的时候没有人给我扶持，给我鼓励，给我们指点。当我们有这些经历的时候，其实神常常用我们这些经历去安慰别人，帮助别人。这是保罗一再强调的，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鞭伤，因此我们知道他受过这个鞭伤，他愿意为真理而坚持，我们同样可以。当我们为真理而受到别人的一些侮辱迫害，我们为行善而遭遇到别人的辱骂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忘了，我可以走过去，我可以坚持下去，因为别人坚持下去，耶稣坚持下去了。所以 经历是非常非常宝贵的，特别是在苦难当中的这些经历。如果我们有任何的苦难，你不要去忽视它，不要忽视它，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宝贵的成长的经历，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可以去帮助别人的，随时唾手而得的帮助别人的一个工具。最后一个，盼望的安慰。看来是没有指望的，但是给人家盼望，给人家盼望，让别人有盼望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真的是可以走下去的，可以走下去的。我非常佩服哈一种人，这种人是怎样，当一个人站在桥上或站在高楼上要跳下来自杀的时候呢，有人过去可以把对方劝下来，可以劝下来。我常常在想哈，能够把人劝下来不自杀，哇，这是非常不简单的，很有智慧的。我相信他劝别人下来的时候呢，绝对不是告诉他说你跳下去你就一了百了了，对不对？他一定是给他盼望的，让他对自己可能有盼望，他存活下来还会有一些机会存在的。那也可能就告诉他，或许你没有盼望，你但是别人对你有盼望，如果我一跳，我不是只是伤了自己，我伤了别人。让他想一想。还有就是，是不是说当这个人落入在万劫不复，什么盼望都没有了，他的人生都没有了，但是呢却让他知道耶稣基督可以救你，耶稣基督不计较我们的过去，可以让我们能够重新站立起来。或许有任何的瘾可以靠除戒掉，或许倾家荡产可以从头再来，神可以帮助我们。我们在地上没有指望，但是我们可以在主那里得到盼望，借着主给我们的盼望，让我们能够重新站立起来。只要活着就有盼望。我们基督徒不是单单只是重视今生而已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盼望不单单是在今生。基督徒特别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说到，说我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是什么呢？是天上的，是天上的。基督徒在地上只不过是一个旅程，是个短暂的，是预备自己能够成就将来可以承接神给我们更美更大的盼望的，更美的福分，更好的基业的。所以希伯来书那里说，我们却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，是天上的，是天上的。因着这样的盼望是充满信心的，因此我们怀着信心来度过这地上的日子。这是神在此特别鼓励提醒我们的。保罗他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特别来激励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同样的激励我们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领受主安慰的人。不仅如此，也盼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去安慰别人的人，不要忽略掉我们现在所经历的，不管是高低起伏、苦乐、成败，这些都是美好的经历。当特别我们在低落当中的时候，那个更是可贵的，更是宝贵的。因为软弱我们可以靠主刚强，因为低沉我们可以靠主来超越，这是非常宝贵的。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安慰的人，安慰别人。神是赐下安慰的神，神是赐下安慰的神。保罗深深知道，如果我们遇到任何事，求主提醒我们来到主面前，神纪念我们，神纪念你，也求主常常提醒我们，或许去找一些你的属灵同伴，告诉他，请他为你祷告，我相信他必定 会把你的事带到主面前来，求主引导，好不好？我们在这时候来唱一首诗歌，我心灵的安宁。